和这个施舍行的十六章啊，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是说，因为他们全家都信了，他们都信了，所以他们就得救。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吃羊羔是一定要把它全部接受完啊，这里不能有多的，如果多的第二天都烧了。为什么？就是这个羊羔是成为我们的救恩，基督成为我们救恩，我们就要全部接受他的救恩。如果你一家人按照饭量吃不下，那你就给隔壁共取一只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因为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救恩，所以这个羔羊你一家人不够，人数少了，就两家合取一次。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无残疾的意思就是完美的意思，完全的意思，没有一点残疾的，完美的意思。一岁的意思是指说它是嫩的意思啊。我们这个请读一处圣经，读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读起。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一节读起，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就是这个意思。一岁是指说它是嫩的，像根出于干地，它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它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它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它。好，这里告诉我们，一岁就是指说他是像嫩芽在神的面前。公羊羔，公的意思是指说刚强的意思，母的意思是指说爱的意思，所以这里要指说公羊羔。所以主耶稣他降世为人，他是儿子啊，是公的，是刚强的，在撒旦的面前他是刚强，这是指的。如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从绵羊里面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要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那个绵羊山羊不要结合进去，因为那是一个预言，那是一个预表。因为在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利未记你看，公羊绵羊也可以，山羊也可以，好不好？所以这是作为祭物献给神。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为什么要从十号初十选羊羔？一定要留到十四号。我想选羊羔的意思就是预定了，就是彼得前书啊，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制造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初十是预定，这个羊羔预定以后要留到十四号才杀它，就有四天的时间，所以显出来中间要隔四天的时间。 读圣经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为什么有四天？我们知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就叫有光，对不对？神说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代表已经到了这个世界上来了。但是光有体是在第四天才有体啊，第四天才有日月星出来了，那是光才有一个体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光有体是代表基督显现出来了。第一天的光人不是眼睛能够看见，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已经有光了，神已经到这个地上了。所以有四天的时间，有的人讲这四天也是为着对这个羊羔的神来试炼他，神来看他合不合用，合不合用，就是到第四天。四这个数字就是一个被造的数字，一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三这个数字是三而一的神，也是属于神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所以我们知道地有四风也有四极，这是四的数字。基督柏有四张脸，那是四的数字，四是指说代表被造的意思，都有被造的。所以基督柏的四张脸，第一张脸是像狮子，第二张脸像牛犊，第三张脸像人，第四张脸像鹰，它是四张脸，这是叫代表被造。所以我的兽，狮子是代表兽，猛兽，牛是代表圣属，人就是代表我们，最后有一个鹰是代表空中的飞鸟，都包括在里头。那么所以这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那么基督在这里是成为被造了，他是成为人了吗？所以他既是神他又是人，既是神又是人。好，这里告诉我们要留到第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他们就把羊羔宰了。那么这就是逾越节了。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楣和门框和门楣上，因为神讲当天他要巡行埃及遍地，如果看见谁的门上面有血，神就越过了。门就是进来的地方，我们要到一个家里去，首先是进门，门口有血就是门，这个血把整个这个房子盖住了，进来的地方怜悯的人要进来他看见血他就不进来啊，那就是进门的地方用血把它盖上。在旧约，神对人罪的赎罪的方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遮盖 cover， 人的罪不是除掉，新约主耶稣来是除掉人的罪，旧约是遮盖人的罪，是用血遮盖，就是说你那个罪还在，不过神就看血不看你的罪，因为那是羔羊的血。到主耶稣来了是神儿子的血了，那就不同了，那就可以把我们的罪除去了啊，不是遮盖了，而是除去了。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羔羊的肉是当天就要吃，吃的意思我们说过，吃就是代表接受，我们接受它，当夜就要接受它。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马上就接受， 所以当夜一死，黄昏一把羊一宰掉了，马上就要吃它，而且要用火烤了吃，因为羔羊是作为一个祭物，那只能烧在祭塔上，所以不要用水去煮它，一定要把它烧掉，用火来烤啊，这是神规定的，那个祭物一定是要烧的。以无酵饼和苦菜通吃，吃的时候你还要吃饼，但是饼一定要用无酵饼。等等我们还要讲，酵是代表罪的意思，整个圣经里头的酵是代表罪，无酵饼就要除掉罪。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认我们的罪吧，你看除掉罪，羔羊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苦菜同吃，羔羊死了被杀了，苦不苦啊？苦啊，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苦的啊，所以我们要纪念他受苦，我们要吃苦菜，要除掉酵。当然这一个也是说到我们今天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告诉门徒要借着那个酒和饼，酒和饼来纪念主耶稣，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饼一定是无酵的饼，因为是逾越节的饼。那么今天有的地方是用面包代替，饼干代替，那都是错的，那是不符合圣经的，一定是无酵的，不能发酵的。所以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时候喝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那就不但是无酵，而且还有苦的意思在里头，对不对？苦菜，我们就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那些苦，他三年半在地上为我们受的苦，他可以不来为我们受苦，为什么他来？这是爱。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标记，就是爱，好吧？我想这里都是代表逾越节，就是代表我们得救，代表基督的救赎。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就是说全部要接受。对于这个羔羊，神的救恩，神把羔羊赐给我们救恩，我们全部都要接受。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就是我们全部要把它接受了。如果你吃不完要留到早晨，又把火把它烧掉，因为作为祭物献给神，一定要烧它。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腰间束带，这里就告诉他们要走啊，准备走路。以色列人他外面穿的这个袍子是比较长的，走起路不方便，所以他们出门都要把带束起来，哎，把那个衣服提起来拴在腰上才好行路，这准备走路了。穿鞋也是要准备走路，拿杖也是要准备走路，而且要赶紧的吃。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得救，那你是要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我得救就是要走路了，不是我还留在这个地世界里头，还留在撒旦的手里，我要赶快离开他，一切要做备，准备做好，要赶紧的吃，就是赶紧的接受主耶稣，不要拖。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不能够信，啊，等把钱赚够了我再信，因为我赚钱的时候要讲谎话嘛，啊，现在你说不犯罪了那我怎么办呢？好了，这里说赶紧的吃，赶紧的接受，不能拖时间，啊，不能拖。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就是 Passover， 就是神越过你去了。本来这个长子要给你杀掉了，现在不杀你了，啊，你虽然那个长子是在亚当里的，但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就 Passover。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一切的不但把 长子要杀掉，所有埃及的神都要败坏。为什么？埃及的神不能保护他了啊，不能保护他们。我是耶和华，这里又说到我是耶和华，意思我是逾越节的耶和华，我是拯救你们的耶和华。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到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这里就明明讲清楚了，这个拯救是靠着血，这里也就是说预表主耶稣。创世纪里头也有一个预表，那是方舟啊，那里没有说到血，但是你进到方舟就行了，就得救了。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不是用方舟了，这乃是用血了，羔羊的血了。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所谓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是一个节气，逾越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正月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而且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神的规定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他们的男丁每一年有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守节，这是第一次。现在我们读第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七日为止，凡是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人中拣出。头一日你们倒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引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吃无酵饼啊。这里神给他们规定，除了十四日那一天是逾越节以外，因为吃完了他们马上就要走，而且在以色列人中间从那一天开始又叫做除酵节，十四号到二十一号正好七天，他们要作为除酵节，要把所有的酵从以色列境内出去，这七天之内。而且头一日跟第七日以后他们要有盛会，当然这告诉摩西的不是今天他们在埃及要走的那一天，他们不可能再拖到二十一号啊，因为十四号晚上吃完了他们就要走了，不可能再拖到二十一号。所以这里就说以后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和除酵节，吃无酵饼七天。现在我们要说的酵的这个问题，酵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讲义的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写这个酵的问题。就是第十页第十页，第十页是最后的两行，就是除酵节是七天。十三章六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七节，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那么酵这一个字，十一章第十一篇第十一页，酵是代表罪啊。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一页，我们就跟着这个讲义来好了，大家看见第十一页，酵是代表罪。因为今天有的人讲酵不是代表罪， 有这种讲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在借着圣经，我们要把孝啊重点的在这里提出来。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我们就不要去翻了，这里已经把它写出来。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说和撒都该人的孝。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防备法利赛人的孝和西律的孝。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孝，就是什么？假冒伪善。那么我们看，孝如果是假冒伪善，它一定不是好的。所以孝是有罪来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孝能使全团罚起来吗？有的人就解释了，一点面孝是代表福音，这福音一发全团就发起来了。实际上不是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讲罪啊，是讲有一个人拒了他的继母，从那里开始就讲罪，淫乱的罪开始。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你们既是无孝的面，应当把旧孝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新团就是没有孝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孝，也不可用恶度邪恶的孝，只用诚实真正的无孝品。保罗并不是要我们来守逾越节，因为新约不守节了，乃是意思告诉我们要把旧孝除掉啊，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要不可用恶度邪恶的孝，要用诚实真正的无孝品。无孝的品才是诚实的真正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一点面孝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都是指着罪来讲。所以在教会里头不可以姑息任何一个罪，不可以姑息。既然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只要你有钱我就欢迎你，管你犯什么罪，管你这个钱是从哪里赚来的，都可以要。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下面我们讲天国好像面孝啊，这里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啊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这里我给你们写出来了。主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孝，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节，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孝，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举的这两个例，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都是十三章。这个例子都是举着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到全团都发起来。所以有的解经的人就说，这个孝就是福音了。那怎么全团发起来呢？啊，他是做福音的。你们去看有一本圣经的翻译的圣经，叫做启道本。啊，可能你不知道看过没有啊？启道本的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用福音来解释。实际上如果孝是福音，那就错了。孝怎么能够代表福音？那是错了。所以这里面一定是不能从字面上就这样来解释。所以下面我们就专门要说一点天国神国，因为这里主要是说天国好像面孝，看到没有？那我们就想，天国就像面孝吗？那我们再来讲，那是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孝又不好，怎么天国就不好吗？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天国或者神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就是神在那里掌管。这里我们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什么时候神的国就到了？那就是说主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权柄到了，把撒旦的权柄怎么样赶出去，这个就叫神的国了。所以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一个范围。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神的国从天降到地上。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讲主道文里头说，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啊？从天上降到地上，这个叫天国。实际上天国就是神国里的一部分。 那么主耶稣又说天国是可以进去的。主耶稣在地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所以天国是人还可以进去，今天在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可以进去了。好，神国是神掌权的范围，那么天国又是能够进去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有人就问主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就说，神的国到来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在哪里，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所以天国的意思在今天实际来讲还没有实现，天国还没有实现，实际来讲今天就是在教会就应该代表天国。在实际来讲，但是有一个问题，主耶稣在说到天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要举一个例子，或者我们现在把马太福音十三章读一点，好不好？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那么你看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是人把好种撒在田里，但是你要看见在这个田里面还有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怎么样把败子也撒在里头。那如果天国是代表教会，那就说在教会里面也有麦子，也有什么？也有败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看成都是好的，不一定，好不好？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说天国的比喻，你不能把他的这个比喻都看成是好说的这个。所以面向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十三章说出来的。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啊，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使得全城都发起来。所以这个天国如果是指着教会，现在来讲，那就是教会里面会有罪的成分进来，好不好？会有罪的成分。那么这里啊，主耶稣实际上说的这一个，我个人相信是指着天主教讲，是指着天主教讲。那么在前面你看第三十一节，主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这里是主耶稣讲预言了。第三十一节怎么讲？他就说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颗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出比鸽一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住在他的枝上。这一个也是讲的教会的历史。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就是起头我讲我没有提他的名字了。这个皇帝他因为还没有统一东西罗马的时候，他没有信基督教，他是罗马人，是拜多神教的。后来他在打仗的时候，统一了东西罗马，在打仗的时候他有一次做一个梦，梦见天上有十字架，以后就打胜仗了。他就问他们，我为什么打胜仗，梦见这个十字架打胜仗什么意思？他们说十字架就代表基督教，所以他就相信基督教了。他一相信基督教了以后，他就把罗马帝国就变成，就成了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了。这一下在整个的教会里面什么人都进来了，麦子也有，败子怎么样也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芥菜种就变成了一棵树了，本来是在百种里最小的，现在变了一个大树，而且飞鸟来怎么样栖息在上面。飞鸟是指的什么？指的撒旦来，好不好？因为就是主耶稣自己解释飞鸟是指的撒旦来说的， 你看先我们读十三章，读前面第四节，第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么主耶稣呢解释这一个，第二十三节，或者我们读不是读十九节，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在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哪里啊？路旁，好不好？所以飞鸟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撒旦。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天国在今天应该是说，这是教会来讲。但是教会里头不但有麦子，也有败子，不但有败子，还可能有撒旦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莫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教会啊？别加莫的教会，对不对？它是不是教会啊？是教会啊，里面有什么撒旦的座位。所以这个教会读圣经的、读历史的人都相信，这就是指着康斯坦丁那个时代的情况啊。别加莫的教会，因为别加莫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联合，或者叫结婚，他和世界结婚了，和政治结婚了，所以撒旦的座位就进来了，和政治结婚了，和世界结婚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里面不是就纯洁了。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今天我的看法，公会的话，不管你有多少称自称教会，都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一批基督徒团体，那批是讲，这里讲闽南话的，那里讲英文的，或者怎么样，各种原因大家在那里聚集，这是基督徒团体。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团体都完全了，这个不一定，好不好？你看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二十五节，对不起，第五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哪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啊。所以今天神是一定要借用水，水是指着生命。我知道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上次说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要在一起追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凡是圣经上有的我都应该有，主要我、神要我有的我都应该有，凡是主不要我有的我都不应该有，他有这么一个目的。神今天一定要在教会里头做进行工作，好吧？我想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孝这一个问题并不是好的，是罪。所以第一个是别加摩，以后紧接着就是推啊推哪，就是指着天主教来讲的。天主教呢里面女人是代表什么意思？女人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教会，女人是代表教会。你看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还是第五章，第五章，请我们读第二十二节，请我们读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情分记记的，原文不是妻子也不是丈夫，原文是你们做女人的当顺服自己的男人，在圣经里是这样写的，就是那个女人拿了三斗面就是女人，如同顺服主。 二十三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看到没有？那些女人是不是教会啊？明明这里讲是教会。你看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说的？和教会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女人是代表教会，教会只有一个丈夫，就是基督，不可能有第二个丈夫。所以女人要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教会乃是要顺服基督。那么女人要把三斗面拿来摆在把轿拿来摆在三斗面里面，就是女人出头了。你看到没有？不是基督出头，是教会在那里出头。你看见天主教里面有教，天主教里面有教皇的教导，有他一套的东西。这天主教就是教会在那里做主了，教会在那里出头了。什么时候教会出头？那就是女人把孝拿来放在三斗面里头啊，女人。所以今天有人问我，到底教会有多大的权柄？牧师有好大的权柄。也有人问我，传道人有多大的权柄？长老有多大的权柄？我说我已经把整个的新约读完，神从来没有说教会有权柄。你可以找出圣经的哪里说的教会有权柄？只有基督有权柄，圣灵有权柄，教会乃是顺服基督的权柄。神怎么样差保罗去做工的，巴拉巴去做工的时候，那是圣灵说要我们分配，不是说我们他们五个人开个会商量一下，举手表决，今天把保罗差遣出去，巴拉巴出去，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圣灵说要为我派他们俩出去，圣灵才有权利。所以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都是人的想法、人的举手表决、人的做法，圣灵就没有权柄，不给圣灵的权柄。那么这个基督徒团体你就看见女人进来了，对不对？女人就是代表教会嘛，教会大家商量、大家讨论、大家表决，那是代表女人进来，孝就进来了，人的办法就进来了。所以你看有的教会party 很多，烧烤很多，人的办法就很多了，都来了，对不对？这样我们可以把人联络联络。这个不是，原来在圣经里头没有这条路的，只有圣灵的权柄。圣灵要做工，那是一天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是圣灵做的。我们用任何的一个人的办法，最后的目的都达不到的，没有用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说女孝这个东西是代表罪，说到这里就说了，好不好？那么另外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这个圣经呢也有人是用这个来说好像不对。最后我们请读利未记，利未记啊，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七章，啊，请我们读十一节，十一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磨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条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十三节要注意，十三节要用有效的饼为感谢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只有这里用了一次有效的饼，为什么？因为这是献平安祭，而且是为着感谢献上，就是说我感谢神，我的祷告神听了，那么我要去感谢神。为什么这里要用一个无效饼来有效的饼代替？这个有效饼乃是说我自己，我是有罪的，我是不配的，但是神还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啊，我来感谢神。所以这个有效的饼是代表自己，所有的祭物里头都没有效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效是代表罪的，但是这一个献上是代表我自己，因为它是平安祭，它不是反祭，不是赎祭，不是赎罪祭，不是赎愆祭， 那些是绝对不能有的，这是平安经。平安经是我唯独感谢神，而且这里特别说了感谢神，作为感谢来献上，那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不配的。好啊，我想啊，我们大概把重点的孝这一个东西，好，当然我这上面写的还很多，大家可以回去请你们参考一下。那么我们就把孝这个事把它差不多就做到这里。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孝是值得对的。好吧，好，感谢主。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今天从第二十一节读起。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羊，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买一把牛膝草，浇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用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二十四节，这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照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能，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我们读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二十节，这都是神在那里说话，神对摩西说话。二十一节就是摩西把神的话来对以色列人讲。上一次我们读到十二章里头，他主要说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逾越节，一开始就讲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要把月份改了，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个月就叫做正月，正月他们出埃及那个月就改成正月了。然后就告诉我们正月的十四号，十号开始就要预备一个羊羔，一直预备到十四号，因为逾越节就是十四号。把羊羔预备好了，到十四号的晚上，十四日的晚上，就要把这个羊羔杀掉，然后把羊羔的血，就是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好，羊羔的血要摆在房门口，然后他们都要在家里再吃羊羔的肉，这个肉是一定都要吃完，要按照饭量来取。如果一家人人口比较少，吃不完一只羊，就和隔壁的人一起吃。我们说过了，这是救恩，完全的救恩啊，要把整个的羊要接收进去。同时要吃的时候要后吃无酵饼和苦菜，这个就是我们说到逾越节那一天。然后又说到除酵节，底下就说第十五节是无酵饼七日，从第一天起就要把酵从你们中间除去。那么无酵节、除酵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十八节，从正月十四号晚上直到二十一号的晚上。 正月十四号的晚上正好就是逾越节，所以今天来比，在旧月都是不是现在我们是从早晨，今天早晨七点钟到明天早晨七点钟，或者算一天二十四小时吧，算一天，或者六点钟好不好，今天早晨六点到明天早晨六点算啊。还有呢，现在我们的算法是午夜十二点到明天的午夜十二点，以色列人他们的算法是从晚上算，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就是一天，今天的白天就算的是昨天了啊，懂这个意思吧？今天的白天啊，那么晚上它的几点钟开始？一般来讲呢，就是给我们现在来讲是日落就开始了。你记得创世纪里头先讲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对不对？它是晚上开始，什么叫晚上？日落了。今天我们不讲加拿大，我们讲就业，好不好？也可能。那我，我们是说，当时啊，在当时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那巴勒斯坦也是算。
我说是在就业这样算，今天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想巴勒斯坦也是算午夜十二点，都是按西里的，好不好？我们说度就业，啊，就业，这里就有一个情况。你知道主耶稣说他在地里面有三天三夜，对不对？好像一般来讲主耶稣是星期五钉十字架，而且上午九点钟钉，下午三点钟主耶稣就死了，就落体了。那么你这样来看，好像主耶稣呢怎么会在十字架上面好像没有三天三夜？实际上这是中国人我们来想，实际上如果按以色列人的算法，他说晚上到晚上，所以星期五主耶稣钉十字架，实际上星期四的晚上已经算进去了，那就算一天了，他是白天钉了，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又要算一天了，星期六到星期天又要算一天了，好不好？他说晚上到晚上来算，好不好？这是三天，你不够一天也要算一天呢、那我们今天一样啊，你不够一天也要算一天，好不好？你不够一天也就算一天了，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从中午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十二点，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病人，病很危险了，他假如过了今天十二点钟，那就要多算什么？要多算一天了，好不好？那你说他没过完了，那现在不管你过不过完，你总得要算，是吧？啊，对对对，好不好？那么我想这里面就给我们圣经里读到这里，你就知道从晚上到晚上，好不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四号的晚上到二十一号的晚上有七天叫做无酵节，这是十四号这一天晚上开始到十五号这晚上，这个叫做逾越节，好不好？那就是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十六节，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那就是十四号那天逾越节要有一个盛会，二十一号那一天有一个盛会，就是以色列的聚会。这个到了以后，民数记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好不好？到民数记那里就要讲到他们这些节，怎么有盛会法。好，这里我们看见还有十六节，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这两天要当作安息日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了，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节，我们怎么来算它，怎么来分辨它，啊，怎么分辨它？那么在逾越节那一天应该做怎么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说逾越节是代表我们的得救，那个羔羊啊，就是主耶稣，是代表基督。他死，把他杀掉，他死是为我们死。那么我们吃他的肉，那这个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新约的约翰福音，新约从马太福音过了，第四卷书就是约翰福音。好，四十八节怎么讲呢？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好了，那就是他的肉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吃主耶稣的肉，啊，吃主耶稣的肉。我们再读五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请注意，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要他的门徒真正把他的肉咬一口，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像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表征啊，好不好？表征就是他的肉是为我们舍了，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吃羊羔羊的肉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吃羔羊的肉，吃主耶稣的肉，主耶稣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但是说吃的意思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表示接受，我们接受，接受他的肉，接受他的血，我们接受。今天的接受不是要把这个血摆在门框上或者门楣上，不是的，那是到我们的里面，到我们心里面，啊，我们接受它。好，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这里就是预表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那么这里的无效饼，上次我们专门讲了，就是要除掉罪，就是我们接受，不能把罪接受进去，因为吃就叫接受吧，我们不能把罪接受进去，我们只能把羔羊接受进去，就是我们在吃羔羊肉的时候，接受基督的时候，一定要和无效的没有罪的接受进去，不能一方面接受主耶稣，一方面又把罪也接受进去，不能够，因为这个羔羊是圣洁的，都是圣洁。那么什么叫逾越节呢？那就是说神就借着这个羔羊的血来拯救我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讲，你们都要在房里，不要出去。为什么不能出去呢？因为这个房的门楣被门框上都涂了血，神的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了，啊，就叫逾越节了，越过了。为什么要和苦菜一同吃呢？因为羔羊死了，十字架是苦，对主耶稣来讲那是苦，对这个羔羊来讲是苦，他把他自己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吃苦菜，接受这个苦菜，乃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为了救赎我们，流了他的血，把他的肉给我们。为什么这个肉 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上次我们就讲了，因为这是一个忌，那就是今天的二十七节，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是祭，所有献给神的祭都要用火烧，都要用火烧。所以二十七节就明明讲了，这个羊羔是祭，所以不能用水煮它，不能吃生的。所有的祭，以后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读利未记，就知道所有的祭都要烧在祭坛上，是献给神的，所以都必须烧。好，另外呢，就是在第十九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效，因为凡是有效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寄居的或者是本地的，就是埃及人，寄居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家里寄居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有很多闲杂人都跟他们一起走，所以以色列人家里也可能有寄居的。寄居比方他是米甸人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现在和以色列人在一起住在一起，在埃及他们寄居了。这些人他们不能说以色列人吃无效的东西，他们吃有效的东西，那不行的啊，那就一定要把它除掉，以色列人中间的寄居的。好，我想这里就是神对摩西说了这些话，在十二章先告诉他什么叫逾越节应该怎么做，什么叫出酵节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们讲十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照家口取出羊羔，家口就是一家一个，或者说按照饭量来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浇盆里的血，打在门框上和左右的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这里就告诉我们用什么来把血涂在门上和门框上，不能随便用东西，也不能用手，一定要用一种叫做牛膝草。什么叫做牛膝草呢？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三十节读起，《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节开始读。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加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至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他的智慧话。所以你看，这里就说到从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香柏树是一个非常高大的荣耀的树，所以圣经里常常把香柏树来表征一个人的荣耀的荣性，人性高大的人性。反过来牛膝草 是一种很卑贱的草，在墙上藏着啊。以色列人他们有墙，这个墙上啊，只要你下雨那个草就长出来了，不需要你去种它，不需要你，它自己就会长了，就是很贱的很卑贱的一种草。所以人都是在那里说到我要谦卑的时候，就用牛膝草来比方自己，在神的面前要谦卑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诗篇51篇。读第七节，诗篇51篇7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里说到牛膝草，那就是说大卫，这是大卫的认罪的诗，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位置，神啊，求你用你的牛膝草来洁净我。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要过逾越节，每一年都要过逾越节，逾越节都要杀一只羊羔，都要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这是他们每一世世代代都要守的。那么这个油漆草去涂，所以为什么这里用油漆草，乃是说到主耶稣，乃是说到基督的降卑。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他降卑他自己，所以就用牛膝草。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6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以弗所书的后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是自己卑微，成了奴仆的样式，他虚极，而且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牛膝草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降卑自己，降卑自己。好，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那里已经用牛膝草，用苦菜，用无酵饼，用羔羊的血来预表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以及预表这些事情。好，我们再读出埃及记12章22节。拿一把牛膝草浇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不能出去啊，不出自己的房门。那我们就想到挪亚方舟，挪亚的方舟也是预表基督，进去以后就不能再出来了，啊，因为那是救赎。那么这就预表我们在基督里，这个预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血洁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在基督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就是在房门里头，就在房间里头，你得救了就在这个里头，今天就在基督里，就在方舟里。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用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越过，所以叫 越过那个门，就是所以叫逾越节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灭命的就不进到那个房子里头去。今天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他的血，这个血永远在我们身上是一个记号。所以那个永远的审判不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第二次的死，那个永远的火符，我们不会进去，因为就是因为这个血。24节，这律你们要守作，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叫他们守这个律。这个律的意思，那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他们要守的。律就是神的定规，这是定律，神定规的。25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照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这个礼字，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都是不大好。原文它不是要有个礼，好像礼就是礼节的意思，不是。这个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servants， 就是侍奉，要守这一个侍奉，这是对神的一个侍奉 ，service， 侍奉。26节，你们的儿女向你们说，这里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这样做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杀了羊羔，14号晚上，这是祭，是献给神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人，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好，现在读第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奴，就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一切投身的圣所进度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是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起来，免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就是这个逾越节这一天，以色列人的家里是安全的，没有问题，没有事。但是在埃及地，没有一家不死一个的，他们的头生的都死了。那么这里翻译成长子啊，最好翻译成头生是最好。为什么？因为可能不一定都是儿子，也可以第一个是女儿，就是都是第一个都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夜间，就是到晚上了，半夜了，半夜他们都死了。那么夜间31节，法老就把摩西亚人就招来了，就让他们走吧。本来说羊群牛群不能带走的，现在也让你们都带走了。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本心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银、金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走的时候很快的，埃及人要催促他们走，本来是不要他们走，现在是你们赶快走，你们再不走我们还要死人。所以第一个，他们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放在衣服中，扛在肩上肩头上，这准备他们要走路了啊，他们有七天不能吃，要吃无效的。那么他们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服，后面有一句话，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夺不是夺，在原文的意思是拯救了，拯救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侍奉耶和华，是要用金器、银器做许多的器具侍奉神，那么埃及人是把他们的金器、银器拿去侍奉外邦神，所以现在金器、银器被拯救了，拯救拿来不侍奉外邦的神，以后拿来侍奉耶和华啊。所以这个字是用的，原文是用的拯救这个字，不是夺去，而是拯救。三十七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国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他们是催逼走的啊，所以他们是急忙的要离开，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那么我们想，也许神应该给他几天先准备准备，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神会准备，好不好？神会预备，他们用不着他们自己预备，神会预备。那么他们的军队，他们的人有多少呢？约有60万。那么这个60万人，我们读一读出埃及记第38章，26节，26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这个60万呢、啊，只是20岁以外的男丁啊，有603550人，妇女孩童没有算进去的，20岁以外就能够打仗了。那么这个20岁以外，还加上他的父亲母亲，对不对？还要加上他们的孩子，所以加起来，很多人估计一下，大概也是200万人。这是60万嘛？60万你再加2倍，是不是也是200多万人？还有羊群、牛群、羊群从埃及地出来，很啊，还不止。对，
那里没有三只，三个，那个母亲的孩子，一个孩子。
现在我们不去仔细算他了，就是估计的话，可能至少有200万人，他是至少，好不好？所以这么多人，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地把他带出来，好不好？今天我们再读出埃及的第12章38节，又有许多闲杂人，并且羊群牛群跟他们一同上去。闲杂人就不是以色列人，是有些聚居在他们中间的，说不定里面还有埃及人都也说不定，还有各地的人，对不对？哎，他们就一起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救赎的时候，有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有的人是败子。上次我们说过，对不对？有麦子，还有什么？还有败子。败子好像是同路的， 你们这么多人走好热闹啊，我也跟你们走吧，好不好啊？就是闲杂人。今天实际上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闲杂人，有很多的闲杂人啊，所以这是需要神光照我们啊，神光照我们。第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正满430年，正至就是说刚刚好。圣经里很多地方它是用了一个正字，在原文也是这样，正好。好，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因为这603,550人都是20岁以上的，正好是能够拿打仗的，所以叫军队。而且又讲42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啊，那天晚上是神安排的，那个晚上是属于耶和华的，是拯救拯救的晚上，救赎的夜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向耶和华谨守，而且是世世代代该守的。所以逾越节这一个节那一晚上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到现在他们也是守的。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隔离就可以吃，寄居的和故宫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聚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隔离，然后才用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列。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好，这里告诉我们外邦人不可以吃这个羊羔，但是用银子买的这个奴仆也是外邦人啊，但是是银子买的。所以我们要看，这里又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把银子银这个带出来了。银在圣经里都是代表救赎，所以银子买的这是救赎的，属于你的，买了就属于你了。因此外邦人是用银子买的，就是你已经救赎了他了，他是属于你的，他们可以吃。为什么？你用银子买的这个奴仆是受隔离的，是当作你家里的人一样的要受隔离，因为他是属于你的。寄居的和故宫人都不可吃，就是说你以色列人，你请了故宫在帮你家里做事的人，或者寄居在你这里的都不可吃。如果他们要吃，后面也有一个规定，48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隔离，然后从用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隔离的都不可以吃这羊羔。这里是预表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你只要愿意，你愿意守可以，但是在当时就是说要受隔离，隔离的意思 就是要从我的身上有一个记号，代表我是属于什么啊，代表我是属于什么。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因为这个房子代表圣洁的意思，洁净的意思，因为那个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就这个房子是洁净的，血把它遮盖了。但是羊羔的肉不能带出去，必须在房子里吃，因为外面是不洁净。以后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献祭以后，他们吃可以吃献祭的肉，比方平安祭的肉，但是一定要在圣处吃，不能在不圣洁的地方，因为这个肉是圣的。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不能说我把骨头打断，哦，不行，不能折断的。这是一个预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为什么当时钉十字架的人要打断腿呢？因为第二天是一个安息日，这个尸体不能留在十字架上，一定要从把它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又怕这个人没有死，他跑掉了怎么办呢？把腿给他打断了，他就不能跑了啊，就是不能跑了嘛，不能。所以第一个人的时候还没有断气，第二个人也没有断气，所以就把腿给他打断了。但是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一个也就是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以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吃羊羔的时候一点都被折断，因为是全部整的，要献在祭坛上，这个是完整的，不可以有残缺的。所以这个羊羔一定是没有残疾的啊，也不能把他的骨头打断。啊，也许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刑罚好残酷，对不对？最后打断你的腿，怕你跑掉。但是当时就是这样，好不好？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受了这么残酷的刑罚。好，第五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人，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好，我讲第十二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十三章。我先从第一节开始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黑人、亚摩利人、细微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们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们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是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照日期守这节。 十三章是紧接着十二章的。我们说过，在原文的圣经没有分章节啊，所以它是一口气写下来的。那么这里十二章是说到逾越节怎么过，除酵节怎么过，然后就说到神记录下来神是怎么样击杀埃及头生的，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到十三章这里就讲到头生的问题了。他说第二节，凡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我分别为圣归我。以色列人中头生的，头生我们说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从肚腹里头出来的，这个叫头生。但是这一个字这个意思就是说，也可能出来的不是一个儿子，是个女儿。但是以后等到我们下面要读，这里所指的都是儿子。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下第十五节，十五节就是十三章的十五节。那是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圣属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你看到没有，这里就说到公了，好不好啊？就不是所有投生的。我从圣经来看，可能当天晚上在埃及地所击杀的第一每一家人都至少死了一个，那个可能要包括第一次出生的，也就是说投生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圣属一样的。那么在今后在神的要求里面，以色列人是要把他们投生的儿子要献上去。头生的驴用羊羔代替，是不是？我还没有说完，我要说哈，继续讲。第二节实际上说头生的，它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出来的，这里头好像就要包括母的啊、女的，对不对？要包括这一个。但是我们后面来看，要把整个来看，好不好？那就是包括儿子了。没有说到女儿，好不好？到后面来看。那么这里的意思，头生的实际上是指着儿子来讲，在以色列人来讲啊，这是指以色列，看到没有？以色列中凡头生的，好不好？那对以色列人讲是指着儿子，在埃及人来讲，那就不管你是儿子女儿，他都要祭杀。但是在以色列人来讲，这里应该是指着儿子来讲。牛驴羊都是指着公的来讲啊，公的来讲。所以后面讲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就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说这一个东西就圣洁了，不是说它本身就圣洁了。分别为圣的时候，凡是归神的就叫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就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它属于神。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归神，就是把我们奉献给神，但是我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圣洁了。但是献给神的就是属于圣洁的，就是分别出来了，献给神的就把它分别出来，作为一个圣的东西献给神，它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过头生的意思，上一次我们讲过为什么谁要击杀埃及人头生的。上一次我们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如果没有读过也好，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四十五节